何等的羞耻！现在他们所面对乃是主耶稣的尸体，他们所面对主耶稣的圣体。他活着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远远的跟随。那你现在他们对主和主耶稣的圣体是近到不能够再近，所以你能够想象他们心中充满了多少的充满了多少的感觉。像尼哥底母也是一样啊，尼哥底母他听见说我若被，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结果呢，人也照样被举起来。我相信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那尼哥底母就想起主的话了：你们一定要，你们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然后呢，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尼哥底母真的看见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想起他自己也是受伤的人。虽然他是别人的老师，虽然他是别人的教师，他希望能把别人教得更好，他希望教别人更多善和恶的知识，但他不能够救自己，他自己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被蛇咬的人。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那幅图画他清楚，他看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吗？他知道说哦，这个身体和所有的身体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身体乃是为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他忘记活了。就因着这个缘故，我想尼哥底母最记得最清楚的一节圣经，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是应该死的。这个为什么尼哥底母应该死呢？因为他被毒蛇咬了，他当然这是他的结局的。但是结果有一个人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人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那弟兄姊妹，铜蛇应该是远远看见他忘了就活的，但是现在主特别恩待他，叫他从来没有那么近。他能够接触主耶稣的身体，当他看见主耶稣是怎样，那个整个的身体死是真的，他就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也是真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一幅图画，这个功课乃是尼哥底母学的，但是不止如此。这个谁呀？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学同样的功课，他的功课是什么？我本来应该死。我本来应该埋葬，那个坟，这个坟墓是我该埋葬的，但是现在埋在那里不是我，埋在那哪是耶稣基督。表面上我是把这个坟墓给了他了，但是事实上他不止为我，他不止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应该在哪里，结果他为我在哪里。当我埋葬的时候我应该在这里，结果主为我埋在这里。他为我死，他也为我埋葬，他也为我基督复活。所以你能想象到，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复活，然后真的他们在这个在小屋在楼上的时候，他们真的120个人，那被这个本来是120个人，结果被浸成功一个身体上的120个肢体。那弟兄姊妹，等到约瑟或者尼哥底母，等着他回想主怎么死怎么复活，那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像他们有那样切身的经历。你感谢主，你看见吗？就是这样，你看见这两个门徒被主得着，是更深的被主得着。当然，只有他们这样经过这些，你看见说主就的确更深的得着他们。所以，这是两个隐性的罪人，很清楚的圣经摆在面前给我们看。一个是尼哥底母。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利马太约瑟。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罪人的时候，我们讲的显性的罪人，也讲到隐性的罪人。所以总共呢，这里一共有7条鱼，讲到罪人的时候。那么在这153条鱼里面呢，又提到外邦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部对犹太人来讲，外邦当然是罪人，外邦像猪像狗一样。但是结果你看见主得着他们，主能够得着他们。所以这个完全叫许多人跌破眼镜。你等一等，你看见说主怎么得出这些外邦人，主怎么得出他们，主怎么这个主怎么叫他们得出拯救，你主他们怎么得救，你就看见说主在他们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好， 现在呢，我们看一看这个百夫长和仆人这个故事，好不好？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个，我想应该我很想考考钉子，因为我想这个故事一定是个把钉子给考倒的。那大家读圣经就很不仔细，我相信很多人读圣经根本不仔细。现在我拿这个做例子，你就知道，我们要仔细读圣经，尤其我们讲到主怎么得着一个一个的人。那么，所以我们就在每一个 case、每一个情形上，我们要弄清楚每一个的情形都不一样。那么好了，现在这里起码有四条鱼都是外邦人。那么第一条呢，就这里说的百夫长和他的仆人。那么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已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好，这是一段故事。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你记得吗？他在山上教训，在山上教训人以后呢，然后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就是加百农。那么进了加百农，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么百夫长呢就来求情，因为他的仆人呢病得很痛苦，所以呢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么就有了这段的故事。好，现在呢我们大家再来看同样的一段圣经，但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好，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节，有一个百夫长所租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他那里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他就去，对那个说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那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那现在我要考考弟兄们了，我要拿一个，我找一个人或两个人开开刀，那么就是看这到底你会不会读圣经。好，我们要问敏娜姊妹，你比较这两个地方的圣经，你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吗？你告诉我，你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这两段圣经我们刚才读过，很明显不同的嘛，就没有读出不同来啊。会如此呢？有没有不同？你告诉我不同在哪里？
马太福音是百夫长听见来，但圣经
上
没写。
好，还有呢？路加呢？OK， 那我现在问你，到底主耶稣见到百夫长没有？对呀，根据路加福音是没有，是的。他说我不敢见你嘛，不是吗？所以应该没有见到嘛。 那么但是呢，根据马太福音呢，他见了没有？对呀、啊，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主的话会错吗？主的话不会错，看到吗？主的话一定不会错。所以呢，一面说他没有见，一面也见了，那怎么回事？你呢？你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所以读圣经啊，一定要很细心才可以，否则的话，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圣经说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就这个道理。你看什么？道听了很多，圣经也读了很多，说你可以你可以把圣经不知道读多少遍，背多少遍，但是问题就是神的话划过去了，没有印象。那这个也，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弟兄姊妹很好的考验。但是我想呢，在这里，我们要相信，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说，既然主说，既然马太福音说见到就是见到，对不对？那么，所以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他亲自来求主，但是路加福音呢，他托别人来求主。所以，那现在怎么回事？这两边有冲突吗？不应该有冲突，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想稍微的要给弟兄姊妹再把那个整个因为加百农哈，现在根据考古，你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稍微解释一下，假定说这个是加利利海，那么这个是加百农，加百农大概是在如果加利利海是像个钟一样的话，它应该在十点钟的那个位置，在十点钟的位置。好，那么既然在海边，在湖边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山上教训在山上，所以不管你说是在传统的那个山也好，或者是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有一个山叫平头山。主耶稣如果每次从哪里啊？如果每次从这个从这个拿撒勒，如果到加百农，他一定要经过一个鸽子谷。那鸽子谷那里有一座山，那个山呢是有两个角的。这个两个角，那么所以呢，我们相信说那个就是主耶稣呢，大概他山上教训的时候那座山，因为你如果读马太五第五章的话是山上的教训，但如果你要读路加福音的话，他和门徒站在平地上，那到底在山地上还在平地上，两个都对，你若去读的话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前一天晚上主耶稣是到山上去怎么样？他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就设立了十二个门徒。那么等到第二天早晨，就和十二个门徒从山上就下来，然后有些门徒就在山中的平地上平地上在等着。然后主耶稣坐下，然后门徒们到他前面来，到他面前来，然后他就开始开讲山上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什么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那个。就是说，那到如果你今天在加利利海，你往鸽子谷那个方向去看的话，那有一个山像平头一样，但是两旁呢有两个角一样。那么主耶稣呢，就前一天晚上不知道在哪个山那个小山上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下来。所以这个一面是山上教训，他的确山上；一面是平地，又是山中的平地。所以根据这个，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那座山。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这是个大的加利利海，那么加百农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呢，这鸽子谷大概在这个地方，拿撒勒在这里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主耶稣讲完了山上教训以后，然后他就进了加百农，进了加百农，所以很明显就进去。那进去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个百夫长是托一些犹太人去向主耶稣求情，因为呢，他觉得他的仆人快死了，看样子他快死了，所以希望主耶稣能去救他。结果那些犹太人长老呢，就帮他说话。那么多半这个犹太长老，多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讲到，他说这个人呢，我们看哈，我们再看一下那段圣经，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呢，你看，路加福音那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说这个，他说第四节，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所以你看啊，这些犹太的几个长老，几个长老就表示这个村子里面最大的了，几个长老，那他那么一表示说他一定跟百夫长他们的交情很好。那现在叫百夫长呢，觉得不敢当，不好自己去找主耶稣，所以呢，他就托这些长老们，那么就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那么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那那个时候，耶稣刚刚进加百农嘛。那刚刚进加百农呢，那么这个多，那么刚刚进加百农，那么如果哈，今天如果大家到过加百农就知道，如果这个是海边的话，那如果你从这边进来的话，那你第一个到的就是门主耶，就是主耶稣的家。主耶稣的家其实就是门徒的，就是彼得的家。那根据考古呢，的确那现在可以证明，应该就是彼得的家。所以现这个后来当很多的礼拜堂就盖在上面，所以这个是确实的。那么既然主耶稣呢是以彼得家做家，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等他进到加百农，那么这些长老们当然就来找他。找他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着就和他谈起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那是很少。你看犹太人替外邦人求情，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那么你知道，跟今天考古，你如果到了加百农，知道这个，如果这是彼得的家的话，这个旁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会堂。就是会堂，所以那个到现在为止，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只看见根基，啊，你现在所看见的那个会堂是第三世纪、第四世纪会堂，不是主耶稣那所会堂，但那根基还是。所以你知道说，如果这是彼得的家的话，大概没有几步路，大概不到两分钟就已经到了会堂，都在海边，根本都在海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谈话呢，大概在哪里？在这里谈话。你懂吗？就在这些地方谈话，所以就讲到说给我们建造会堂，那耶稣就和他们同去，那么离那家不远。那么这百夫长的家在哪里呢？百夫长的家是不可能跟犹太人住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的村庄嘛。但是呢，加百农是什么呢？加百农因为它是个边防城。什么叫边防城呢？就是说它其实呢已经到了加利利的边界了，那再过去呢就是别人的管别人的小区了。所以因为是边防城，所以就有罗马的驻军。这个罗马的驻军呢，多半是在哪？多半是稍微靠城外一点，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进城的话，好的，这是主耶稣的房子，然后再过来是会堂，那么这就是犹太长老他们住的地方。所以如果根据考古学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一片应该通通是城里的区。那么百夫长呢，一定是稍微一定在郊区一点。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如果这个是现在你看你在那一带有在靠近这个地方有几个有现在有一个礼拜堂，那个你一看就知道是跟这个就知道说希腊正教的礼拜堂。那么那个希腊正教礼拜堂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那个就应该是什么？就应该罗马军营所在地驻扎的地方。所以百夫长很明显就住在那里，很清楚，明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他去求情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出现，所以那些长老们呢就在那里求主耶稣。好了，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和他们同去，就离那家不远。离那家不远就是表示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家，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就是已经靠近边界了，就是我在往那边，就我刚才讲的在往那边的边界。那么然后呢，这个百夫长呢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现在又托几个朋友，你看到吗？一面是他主耶稣跟几个长老一起来了，那现在还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所以你看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就是说我不一定要见你，我虽然没有看见，但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就好了。 所以这个医治呢，不是光为这个护士为什么路加要这样写，尤其路加是医生，所以这一段圣经是等于替我们来写的。今天我们好了，我们不一定见到主病才好了，没有。所以你看，我不配去见你，我们每次祷告都是不配，好像不配去见主一样，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你看见吗？然后呢，只要你一句话，你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叫什么？这叫信心。信心就是你没有看见，但是呢，只要主的话就可以，就你这主的话，你这事情就成功了，这个叫信心。所以现在讲到信心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不是个犹太人，所以这里什么呢？这个什么呢？这个乃是十足的外邦人，但是他呢，可以完全不要见主的面，他呢就应该怎么样？这个病就可以好了。所以他的确托了朋友去跟他去跟主耶稣说，没有错。那么，现在如果你真的和前面对照起来，他起头的的确确他说我不配见你，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那个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了。他就到主耶稣面前去求他，因为他看得很苦，前面他病得快要死，但是现在他的确看得很痛苦啊，所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作了，也许还在那个时候，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到主面前去，然后主说我去，我就去。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又把那个话重新说了一遍。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马太福音，又回到马太福音这个第八章。不是马太福音，不是，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八章，对，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利，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啊。所以呢，不知道临时的情形怎么样，因为前面没有讲苦嘛，前面只讲托别人的时候就说他快要死了，但是现在呢，不知道这个病带来多少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又来找他，的确亲自来见主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倒设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现在明白吗？是一面是见到，一面又没有见到。那么路加福音那一段是为着我们设计的，但实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发生的。然后呢，后面才插这一段话，然后最后呢，然后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懂吗？所以你如果跟第六的路加福音套比一比的话，你就知道这两个有矛盾吗？没有矛盾，两个有冲突吗？没有冲突。问题就是我们读圣经太不小心了，我们根本，你如果稍微圣经，你心稍微细一点，你马上就看到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学习准确的读圣经，非常清楚。所以你一定要讲啊，他说我如果要看看什么弟兄能不能读圣经，我要不要带他将来能不能同工，我就要和他吃一顿饭就可以。你看你们一点没有说，你只要吃一顿饭，你就要这个人会不会拣选，读圣经也是要会拣选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所以他说，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但是要记得，在他还没有见主以前，他的信心什么信心呢？他的信心就是说，我不配来见你，但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弟兄姊妹，今天严格说来，我们今天凭着信心过生活的，主医治我们的病，实在说来，我们没有看见过。肉身没有看见我们的主，但是呢，我们今天乃是凭信心过生活的，所以只要一句话，结果呢，你看见他，我们知道说他的儿子，这个我们知道说他的儿子，他的这个不是他的仆人呢，病就得着医治，所以一下子就两条鱼，你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一面是他的仆人得着医治，但另一方面呢，谁的信心呢？乃是谁的，就是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这个信心就是说，这个百夫长，他虽然他 这个他的虽然还没有看见他，还不必要见他，觉得只要主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你看见，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没遇见过，看见吗？”然后他说：“我又告诉你了，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那么谁是从东从西从南这么远远来的呢？从远方来的就是一些外邦人，就是外族长吗？看见吗？他们，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为家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哀哭切齿很清楚，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以色列人今天就是哀哭切齿，他们在那懊悔啊，他们在外面哀哭切齿，但是在神的国里，你看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的作息，所以很清楚嘛。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外邦人得救。这外邦人是怎么得救的？他的仆人的病是怎么好的？只要主一句话就好了。所以主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条鱼被主得着，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句话就好了。所以主说，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个故事，你看见实在是很美丽的故事。所以我再说就怎么这153条鱼，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好好读四福音的话，这个四福音就不一样了。许多时候我们太粗心了，我们觉得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有的人就是差不多，但是呢，你看见说，哎，你就从这个不同的地方，你就能够找出它的特点，我们就能看见主到底是怎么医治他。还有十字架下，那么这是一条鱼，这已经两条了，那么然后呢，最后一条鱼就是十字架下的百夫长，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我们不去多说了，因为地震的缘故，结果你看那个百夫长一直守在那里，结果他看见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最后一条鱼，153里最后的一条。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那就是迦南妇人的故事，我想我们也许很快的说一下，好吧？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马太福音15章。22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重。”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弥士利亚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所以你看又是两条鱼，很清楚的。那么这一回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回乃是主到了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当然是外邦的地方了，然后呢，结果有一个迦南妇人，她从那个地方来喊着耶稣：“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她这个来祷告没有错，但祷告错了，大卫的子孙不是她说的，你看见吗？大卫的子孙不是她喊，大卫的子孙是只有大卫的子孙才能，只有那些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就是说与神的国，就是怎么讲，就以色列人他们才有资格这样喊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谁啊，现在这个迦南妇人他没有资格喊。所以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那么你不要忘记，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启示，主的的确确要得着这条鱼，主的的确要医治他的女儿。而且呢，你想想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主来到推罗西顿？主来到推罗西顿当然有原因的，主来到推罗西顿当然就要遇见这个妇女，当然主来到推罗西顿就要医治她，没有错的。 但是现在他等到对方祷告对了，所以你看见吗？主在这里要得这条鱼，但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得了，主要让他教导他，主要让他明白过来。所以呢，那个时候起头主不作声。那你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那就是你祷告那个地位要对才对，这个时候地位完全不对的，所以主耶稣呢一言不答。那么然后呢，耶稣就说，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来到这里，我是要到以色列迷失的家那里去，但是你是迦南人，你是个外邦人，明白吗？但是你看见这个时候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个时候一面呢，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有的人就说，主耶稣怎么，当然普通犹太人是把外邦当作狗，那么主耶稣难道也把他当作狗？不是的，我们的这个狗在原文是玩具狗，是可爱的狗，不是那种，不是骂人狗啊，猪那个狗不是。所以呢，虽然这样，你看嘛，这个妇人呢，她没有把他吓走了，没有。一个人要主的救恩的时候，一个人要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他的心是要的心。虽然你怎么赶他都赶不了走，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好像用激将法一样，好像我们的主在这里吸引他的心，你要更能够吸引他渴慕的心。所以他说，第一，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主耶稣不回答。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是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结果呢，哎，那个妇人来拜他，主啊帮助我。你看见他没有走，这样走没有把他吓走了。虽然我是不是以色列人，但主啊帮助我。看见吗？然后主又说了，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下面主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你看这就是信心，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么这个饼是放在哪里的？饼当放在桌子上，对不对？现在呢，他说不好拿儿女饼丢给狗吃，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饼是为着儿女的，因为这个是为着儿女预备的。谁是儿女呢？以色列人才是儿女，外邦人不是儿女，所以不是为着你吃的。但是这句话呢，你看马上就引起了妇人那句话，他主啊不错，但是狗呢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你是那块饼，你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么如果你在迦南地的话，那个饼呢在哪里？在桌子上。但是不要忘记啊，我这条狗没有爬到桌子上去吃你的饼，没有，我没有跑到迦南地来求你，没有，但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自己是怎么样从迦南地跑到外邦来了。换句话，这个饼从哪里？从桌上掉到桌子底下来了，你碎渣掉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主人，所以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意思就是说，主啊，我没有去找你，是你来找我的；我没有去看你，是你来看我的；我没有爬到桌上去要那块饼，是你故意的把你的碎渣从桌上掉下来，是你自己跑到推罗西顿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信心多么大。所以主耶稣，所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又是两条鱼，是外邦人，但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大。那个信心就是说，你怎么赶他，你怎么浇他冷水都浇不熄，这叫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浇不熄的，你怎么样你都不能击退他，你怎么样都不能叫他就去，他就是要那个救恩，他就是要得了医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信心。所以你看见吗？主遇见这样的人，结果主就这样的得着他。所以你从他说大，从主耶稣不作声，然后从主耶稣说不好，主耶稣说这个我不过就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但你看妇人有没有放弃？一点都没有放弃，一直到最后，你看见主说，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不止，果然他的女儿病就得了医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怎么能够得着这些外邦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主对于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鱼饵，他用不同的鱼钩，然后呢，主很有智慧的得着他们。所以但愿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有的是碰到犹太人，有的人碰到外邦人。那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的人他真的很有心，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为着他女儿，他真的他豁出去了，为了他女儿他不顾脸面，为了为过他女儿他就是要。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个情形底下，这个时候呢，主就开他的眼睛，那么而且去激发他的信心，那果然你看他的信心是大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何等愿意你借着这些例子让我们真是学习怎样的得人如得鱼。我们看见你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道上掉上来，我们看见你一条一条一个人一个人得着，我们的主何等愿意说我们不只让你得着，也让你更深的得着。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